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耶稣就是光芒。不久前，我因求尼之友的一次活动去了一趟德克萨斯。一天晚上，外出到远离圣安东尼奥市的一个小山村，我们距离城市的灯火有数英里之遥。我很是喜欢那么一个被天气预报称为晴朗的夜空，也很高兴月亮没有悬挂在天际之上。另外，我甚至高兴这次活动被推迟。我总是听人们谈论南德克萨斯州的繁星，本来计划活动结束之后能够乘着轮椅外出欣赏繁星，然而现在就有机会先睹为快了。晚上九时许，即便已经置身户外，当向我们的小屋走去时，我必须闭上眼睛，让眼睛来调节适应几分钟。最终我仰面而视，看见，我天哪，在这儿我的眼睛看到了什么？我在想，我的眼睛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是的，我看到了星星，满天繁星。我同时也看到了那些大块的斑点，这些斑点是什么呢？是不是我已老眼昏花了呢？或者是别的什么原因？我有点失望，或许不能用人们所形容的那种方式来观察繁星了吧。因此我多闭了一会儿眼，希望情况会有所不同。我再次睁开眼睛时，看到了更多的星星，也再次看到了那些大块的白色的斑点。更近的注视时，我意识到，哇，天哪，那些斑点是呈群体状的，是由群星组成了的群体，是银河系的密集部分呢。在它们每一个的顶部，我看到了数以百万计的繁星，它们成群的聚集在一块儿。我从未见过这般景象，从来没有过。我被这景象震撼了。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芒。接着他补充道，是闪耀在黑暗之中的光芒。南德克萨斯一个星光灿烂的夜空就呈现了这一点。这不是很令人惊叹的事情吗？越是黑暗的地方，越能显现出光的明亮，人们也更能看得清楚。我知道，就如同我一般，你也经历过灵魂里面的黑暗。正如一位老圣徒所写的一样，在黑暗里，当我们软弱，身处隧道之中，洞穴之下，矿井之底，此时，基督的光芒是最明亮的。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遮挡住它。以赛亚书第五十章第十节谈论到这个强大的原则时说道，这人行在黑暗中没有光亮，当倚靠耶和华的名，仗赖自己的神。那人就是你，不是吗？你就曾经经历吧。在那些绝对没有光芒的日子里，你就在黑暗中走过。但是，如果你愿意仰头观看的话， 让你信仰的眼睛得到适应，调节一会儿，看什么在那里，或者我应该说，看谁在那里，近一些，靠得更近一些，靠得比那些我在南德克萨斯州似乎伸手能触及到的那些梵经更近一些。伸出你的双手吧，信赖主的名，倚靠上帝。你的四周可能是一片漆黑，可上帝就是世界的光芒，你的世界也不例外。
光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也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全世界的宗教大都会提到光，在最原始的宗教里，甚至把太阳当作他们的神。对于全人类而言，光象征着爱与温暖，黑暗象征恐惧。约翰福音中有多次提到耶稣是世界的光，这是耶稣的一个很重要的名字，因为这关乎全世界的人。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你们是世界的光，曾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耶稣让他们看见基督徒对于周围的人有何等大的影响，好像明光照耀一样。光能够显明一切，只有在光中我们才能晓得事情的真相，只有在光中我们才能够看清楚自己的本相，只有在白天的光中，自然界的灾情才能显现出来。耶稣的光能显明我们灵魂深处的黑暗，没有光怎能动手术呢？同样的，没有光我们也无法改变我们罪恶的本性。光是最好的向导，有了光我们就可以看见道路，不致跌倒。耶稣就好像光一样，他是我们的向导，他引领我们走向天父上帝，进入天堂。他带领我们在地上也拥有更丰盛的生命。光和生命是息息相关的，如果没有阳光，植物不会生长，花朵不能开放，果子也无法成熟。我们要靠光才能活下去，才能有健康。在充满着疾病与困苦的城市中，有许多黑暗的角落，许多犯罪的事、邪恶的事也发生在黑暗之中。只有活在充足的光中，我们的健康才能获得改善，我们才能拥有安全感，社会才能充满美好良善的景象，犯罪的事会少多了。因此，只要跟从耶稣的光，我们必能活得更快乐、更健康、更有活力。光是无法被征服的。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五节中这样说，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光照入黑暗，黑暗就不存在了。你可以做个实验，站在一个完全漆黑的房间里，然后点上一根蜡烛，房间会有怎么样的景象？不管多么微弱的光，它永远胜过黑暗。耶稣是世界的光，他要带领我们活得更丰盛、更美好。您愿意活在光中吗？
牧羊人新闻：耶稣降生的佳音。
多美妙的夜晚，河暖，月光，安静，真好像是一大群的群众突然安静了下来， 屏息地等待着一桩特殊的大事正要发生似的。自然是美丽的，自然，上帝就是自然。
是的，是的，我知道。
上帝一开口啊，自然界的万物就出现了，包括大自然间的一切规律。
你可知道，老兄，
嗯，
我们能做牧羊的人可真幸福。
幸福？做牧羊的人有什么幸福啊？
我的想法是如此。许多敬畏上帝的伟人都曾做过牧羊的人。
嗯，是啊，一点都不错。亚伯就是牧羊的，
还有亚伯拉罕，然后就是雅各、摩西，以及大卫。你看大卫，从牧羊人成为我们君王中最伟大的一位。
你可知道，大卫就在这山中看守羊群的。
提起大卫啊，倒是我想起但以理的预言，正是快到大卫的后裔米赛亚要来登上大卫的宝座的时候了。
以色列人盼望米赛亚的降临呐，盼望了很久了。可是现在正是时候了。如果但以理的预言是关于弥赛亚受膏的时候，而不是他的诞生，那么如今任何日子、任何时辰都要发生了。哎，我们生长在这个时代是十分奇妙的。
奇妙，一点都不错，可是也很悲哀呀。
啊？弥赛亚的来临是件悲哀的事吗？
是的，从某个角度看来是非常悲哀的。他的来临对以色列、对全世界都是一桩伟大的事件，然而在任何一方面都没有准备好来欢迎他，没有人预备好来接待他。我以为这些现象是十分悲哀的。
对，倒是蛮对的。但是在另一方面看来啊，他到世上来之后，把我们从罗马人的铁幕下拯救了出来，在以色列一定会有大大的欢乐，我们也一定会欢迎他，接受他为万王之王的。
老兄，你真以为弥赛亚来以后会把以色列从罗马人的压迫之下拯救出来吗？
嗯，
难道这就是他来临的唯一的目的？
当然了，这是我们所有的领袖们跟圣经学者们所持的看法。弥赛亚一定会登上大卫的宝座，我想这是毫无问题的。哎，你难道不同意吗？
这个嘛，我想我是同意的。不过，如果弥赛亚在世上的使命只是把以色列从罗马人的暴政之下拯救出来，那么为什么他的来临在伊甸园中就向亚当跟夏娃宣布了呢？那个时候根本没有以色列跟罗马的存在。为什么同样的允许向大卫跟但以理以及其他人宣布呢？那个时候上帝的子民并没有受到罗马人的压迫啊。
那么弥赛亚为什么要来呢？他在地上的使命又是什么呢？
我相信他来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如果这是正确的话，以色列的领袖跟百姓们都要失望了，甚而至于会拒绝他是真正的弥赛亚，那将成为多么可怕的事啊。
嗯，这倒是个非常不幸的可能。大卫在艰难的时候祈求上帝，所有敬畏上帝的人们也是如此。
哎，我们应该来向上帝祈祷。
哦，以色列的上帝，全宇宙的上帝，慈爱公义的上帝，请垂听我们的祈求，帮助以色列百姓了解正要来临的弥赛亚的真正使命。他来要登上大卫的宝座。上帝啊，求你使百姓的心转向你，以致他们能准备妥当来接待。
当牧羊人祈求来临的君王登上大卫的宝座时，一位主的天使出现在他们的身边，主的荣耀环绕着他们，使他们十分的惊慌。
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
他已经来了，权柄和荣耀又要归给以色列了。哦，上帝啊，我们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这位以色列的救主呢？
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
在马槽里？
当时天上的喜乐跟荣耀向牧羊的人们显现了，整个大地被一对天使的荣光照耀着。当天使离开之后，荣光也同时暗淡了。夜的黑影重新笼罩了伯利恒的丘陵。
我们上伯利恒去，看看主告诉我们所发生的事。这婴孩应该很容易找到的。他是在马槽里，哎，这伯利恒城里并没有多少马厩跟马槽的。来吧，我们走。大声一点，旅馆的老板大概已经睡了。
抱歉的很呐、啊，所有的房间呐、啊、都租出去了。
对不起啊，老板，我们不是来租房间的，只是，你是不是有个马厩啊？
有啊，在屋子的后面。
有人住在那里吗？
哦，有一间呐、啊、住了人，夫妇二人，还有一个刚出生的男孩。他们把马槽啊当作婴儿的床呢。
新生的婴儿，正如天使所说的一样，弥赛亚在这儿了，他已经来临了。老板，马厩在哪儿？
就在那个屋子里呀、啊。
终于发现上帝的儿子了。
三更半夜的，一定是灌饱了黄汤。哎，这年头啊，怪事是越来越多啊。
向您请安。
大家好，
我们是牧羊的人，在伯利恒城外的山边啊看守羊群的。
哦，是吗？
哦，今天晚上有位上帝的天使向我们显现，告诉我们救主弥赛亚已经降生了，我们可以在马槽里找到他。旅馆的老板告诉我们说你们有个新生的男孩，这些事是真的吗？
是的，是真的。
上帝差来的救主，他的儿子包着布睡在马槽里。
弥赛亚已经来临了，他生在……我们能不能看看婴孩啊？
当然可以，喏，他在这儿。
啊，他睡着了。他是弥赛亚，荣耀归于至高的上帝。他是救主基督。这是何等伟大的爱，何等的牺牲，离开他的权柄与荣耀以及天庭万军的崇敬，来到并不欢迎他的世上。你为他起名叫什么？
耶稣。
美妙的名字，美妙的使命，拯救以色列。明天清晨，我们要将这大喜的信息传遍伯利恒。耶稣，也就是救主已经降生了。耶稣，奇妙的耶稣。
每个在父母期盼下出生的孩子都是父母的宝贝， 享受理所当然的呵护跟疼爱。那么不在父母计划下出生的孩子呢？他们是多余的吗？更何况如果他是个私生子呢？这问题曾经深深的困扰在美国南方长大的唐纳·欧森，天上的神解答了他的疑惑。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唐纳是未婚妈妈生下的孩子，70多年前，他的母亲爱上了一位住房在肯塔基州的大兵，不知道对方已经有家室。交往了一阵子之后，大兵作战受伤，他去医院探望的时候，很惊讶地在病床的旁边遇见了大兵的太太。母亲黯然地离开了大兵，但是身上已经怀了他的孩子。在堕胎还不兴盛的年代，20岁不到的他悄悄地生下了唐纳，寄养在父母家。唐纳头几年是外婆带大的，没有人跟他提他的身世。5岁的时候，母亲把他接回自己的家，那时候他已经结婚了，丈夫是个酒鬼，还是美国联邦政府追捕的逃犯，动不动就带着他们到处搬家。唐纳不停地换学校，有的时候要谎报年龄，有的时候要改换姓氏，生活里面总是充满了不安。父亲常常在家里面发酒疯，砸家具，打母亲。唐纳天天在惊吓中瑟缩地过日子。父亲对他总是不满意，他必须要很努力地表现，才能够换得他的好脸色。如果不小心犯错，父亲会狠狠地辱骂他，让他觉得自己是个愚蠢、没用、没价值的人。在那个家里，他不觉得被爱，也不觉得被接纳。13岁的时候，母亲离开了酒鬼爸爸，把他送回外婆家，生活里不再有吼叫声，还有哭喊声。外婆给了他平静安稳，也带他去教会认识了神。母亲在唐纳20岁出头的时候过世了，阿姨说出了母亲怎么怀他的往事。唐纳在震惊中有很深沉的悲哀，原来自己的存在是个意外，是桩见不得人的恋情之下的产物。父母没有结婚，在神的祝福下结合，也没有像一般的父母向神祈求他的来到，所以唐纳认为神不会要像他这样出生的人，更不会祝福他，难怪他的日子是分外的坎坷。但是天上的神让他知道这个想法是不正确的。有一天在教会里，牧师讲到圣经诗篇的139篇，里面说到，我的五脏六腑是神你所造的，在我母腹中你塑造了我，我出生之前你已经看见了我，为我未来的日子所做的安排已经全部预先写在生命册上了。唐纳的脑子轰然一响，神透过经文告诉他，你不是个意外，不是你父母做错事之后带来的后果，所有生命的形成都是出自我，是我决定让你来到这个世上，我对你的一生已经有特别的安排。唐纳回家之后嚎啕大哭，哭了一天，哭出了心中多年的疑惑还有委屈。走出门外，私生子的耻辱不再像块乌云笼罩在他头上，他顶上的蓝天跟大家都一样，他没有因为父母犯的错就失去了神的祝福，在神的心里他跟别人有同等的价值。但是他人生的起步这么糟，从小活在大人的罪里面，无形中也习染了很多的坏行为，神能够给他什么好的计划呢？神又透过另外一个经文解答了他的疑惑。神说，对爱主的人来说，什么地方最多，恩典就更多。唐纳细想， 虽然从小罪贴他这么近，但是早在他认识神之前，神的恩典就已经赐下了。当年母亲没有堕胎生下了他，这是个恩典。在动荡的童年生活里，外婆提供了一份安稳，并且把他带进了教会，这是另外一个恩典。他受洗成为基督徒之后，感受到了从神来的父母当年没能给他的爱还有接纳，也看到了在神眼里他作为一个人的价值，任何人都拿不走，这是更大的恩典。唐娜16岁就步入了婚姻，脑子里只有父母过去吵吵闹闹错误的示范，夫妻关系因此痛苦不堪，教养子女上也是不断的受挫。她跟丈夫痛定思痛，选择在神的面前悔改，虚心学习神教导的原则，一点一点克服每一个从原生家庭带来的坏影响。每一次悔改之后，唐娜就会多尝到一点幸福的滋味。她后来不但有成功的婚姻，还养出4个品性端正、爱神爱人的儿女，真切地领受到神所说的罪越多的地方，恩典就越多。她开始帮助跟她一样情绪上受过创伤的人，也带领很多人认识神，让他们的生命得到扭转。唐娜看到神对他人生的安排，每一步即使是个灾难，只要他信靠顺服，就会沐浴在神的恩典中，心里总是有平安喜乐。70多年前，神给了唐娜生命，让他来到人世经历神对他的爱。当他在世的生命结束之后，神还为他在天堂准备了永恒的生命，那将是至终的恩典。世界上没有一个生命是出于偶然，没有一个人是多余的，每个人在神的心里都是宝贝。神决定了每个人的出生，为他准备了量身定造的计划，赐下丰盛的恩典，即使是私生子也不例外。听众朋友，您有唐娜女士先前的疑惑吗？希望您也得到了解答。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想跟大家分享神是多么的爱世人，我就用一个很奇妙的故事方式来跟大家传讲。我是一个很漂亮的17岁少女，就在一个暴风雨的晚上，哦，怎么啦？我到底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哎呦，看看我的手脚，怎么这么短？我真的变成了小婴孩了，我是不是着了什么魔术？我怎么走啊？这么小的脚，也不能为自己， 你看看，我想吃东西也吃不下，我想叫妈妈。哇哇，我连讲话都不能，怎么办？我妈妈也不知道我变成了小婴孩了。啊，我闻到了，好香好香的蛋糕，妈妈为我做的，我要去吃。哦，我连牙齿都没有，我怎么搞的？哦，神啊神，我怎么会变成一个小婴儿了？我现在走也走不动，话也讲不出，就躺在这里等着人来喂我。哎，神啊，我怎么办？我今天还约朋友要去派对的嘞，我们今天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要做。哦，神，求求你，神，我愿意做任何的事，我愿意听父母的话，我愿意做很多家事，也会用功读书，也会好好读圣经。神啊，求你，求你，求你把我换回17岁的身体。哦，神，求求你，求求你。啊，感谢主，我变回了我17岁的身体。看看我的手脚，还又能够跳舞，又能够开车，又能够讲话。哦，感谢主，神啊，神啊，你真的是爱我。去年圣诞节，我在摆设我那个主耶稣马槽的那一幕的时候，我把主耶稣放在马槽上，然后就思想说，神啊，你的宝贝儿子怎么会被诞生在这么低微的环境？我们孩子出生都有漂亮的婴儿床，都有漂亮的婴儿室，为什么你愿意让主耶稣有这么低微的出生地？神啊，求你让我有更深的了解。就在这个时候，我静静地跪在那边的时候，神告诉了我说，你想想，主耶稣他是有大能的神，他也是整个宇宙大地的创始者，可是他愿意把自己被限制在一个有限制的人体上，从婴儿活到33岁，在这种限制下活了33年。那你想想，我们如果被变成了婴儿，就是一个礼拜一个月我大概都会疯掉，因为也不能走也不能坐。可是主耶稣竟然愿意33年活在人体中，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主耶稣来就是为了拯救世人，主耶稣的使命就是愿意把自己完全的摆上，放下他神的荣耀，来成就神要他成就救赎世人。耶稣的意思就是救赎，主耶稣来就是为了拯救罪人，从罪恶当中把我们救出来。因为我们罪的工价就是死，唯有主耶稣的宝血能够拯救我们。在你每天的生活当中，我希望你能够思考这个问题，为一个你非常爱的人，你愿意被捆绑在一个婴孩的身体中多久？3天？3个礼拜？3年？主耶稣来到世间，被困在有限制的人体中33年。可是你知道他是个多么大能的真神，他都愿意放弃这些只为了爱你。希望你能够记着主耶稣的顺服，主耶稣的谦卑，最重要要记得他是多么的爱你。我们要感谢主耶稣，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的神，并要爱人如己。
有一个人啊，犯了特别大的罪，这个犯罪呢，最后他被判了死刑。他说我已经伤害了这么多人，我就应该死了就得了，就也真的是罪有应得，所以这个法庭判的也对，我也没什么可争辩的，也是罪有应得，我干脆死了得了。到判刑的时候，陪审团啊说要判他死刑，但这法官说什么？说我知道你有罪，根据法你应该死，但是我爱你，我想让你活着，让我的儿子去替你去死。你看我这样的话仍然惩罚了你的罪，但是我把你的性命保留下来了。哪有这样的事儿？什么地方发生的？在圣经里面发生了。我们的神是一个公义的正义的神，他不可以让你的罪白白的就逃脱了，不受惩罚。所以我们受的罪完全是被耶稣基督替我们来还，所以我们今天才有自由，才可以站在这儿说，哦，我过去做的一切的事情神已经都忘记了，因为我只要说我信这位耶稣基督。
听众朋友，世界上岂真有这么好的事吗？是有的，这是恩典，是拯救您我灵魂的恩典，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当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如果还没有接受这个恩典的话，您的损失是何等的大呀。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我所在的中华基督教会，传道人带领我们实践耶稣爱的教导十分努力。例如，照顾无依老人多年，为他送终。弟兄们常常为认识或者不认识的人搬运家具，每一个都已经训练成为搬家高手了。社区有人生病或生孩子，若有需要，姐妹们一定会轮流为他们送上爱心饭菜，还有接送新来乍到的访问学者，熟悉环境，学开车，买东西，买菜等等。还会探访陪伴社区的老人，为有需要的人排忧解难，奉献金钱支持多项爱心的机构。著名布道家葛培里牧师说，定罪人是圣灵的责任，论断人是上帝的责任，爱人才是我的责任。这句名言给了基督徒待人处事的明确指标，将从上帝领受到的爱传出去，祝福身边的人，是神给基督徒的使命。圣经哥林多前书13章是爱的诗篇，开宗明义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拔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神借着这三节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必须是以爱为前提，以爱为动机，否则再大的努力和付出都没有任何意义。记得几年前有一个家庭第一次来到中华基督教会，正好听到爱之船的福音机构讲述他们爱的使命，就是一群医护人员以船当医院，驶向各国落后偏远的地区，免费为人治病，提供医疗服务，教导保健常识，并传福音帮助人认识耶稣得到救恩。这个新来的家庭大受感动，还有中华基督教会爱的氛围也深深吸引他们，
因此，不但他们自己很快受洗成为基督徒，还带领了不少亲人也加入了我们主内的大家庭。有一首诗歌《活出爱》是泥土音乐盛小梅的创作，可以帮助您明白基督徒对于爱的领会。歌词是：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试着让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圣经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爱必须是没有条件，甘心给，用心爱，没有私心，不求回报。基督徒是在弟兄姐妹的互相勉励下，遵行圣经的教导，学习活出耶稣基督爱的榜样，盼望能够为这个世界添加一份美好。欢迎您的加入，我是舒美，祝福您成为爱的使者。
晚唐昭宗年间，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下令点灯用的灯油归他的官署专卖，利润充斥军饷。可是灯油卖不出，原来百姓请改用松明子了。李茂贞下令禁止使用松明子。一人占丁犯囚禁李茂贞，用嘲讽的口气说：你仅仅禁止百姓用松明子怎么行呢？天上还有月亮啊，我建议您干脆再下一道禁令，禁止月亮照明。禁了灯油，人们用松明子；禁了松明子，人们要用月光。很简单，人没有光明怎么行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走夜路的体验。我以前在农村，晚上去亲戚家回来，因为没有路灯，路上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这种感觉其实很可怕，因为你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踩进池塘，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或者我们是从田埂上摔到田里面去，变成泥人。或者是我们稀里糊涂的走错路，比如走进一片坟地。这种时候，任何一点光明，夜行人都觉得无比宝贵。月亮起山了，我们的心里面顿时充满了欣喜。要是带上一盏马灯，或者一个小小的手电筒， 即便光线微弱，也会让行路的安全感大为增强。除了月黑风高夜、杀人放火天的强盗和恶人，我想没有多少人愿意活在无边的黑暗当中。身边的光明让我们感觉到行路的安全，远方的光明让我们行路时候充满了盼望。所以圣经中记载，在创世纪很早的时候，神就说要有光，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他先造出光，然后才造出了世间的生灵，包括人类始祖。神不希望把人类这受造之物放在无边的黑暗当中，可是这种物质上的黑暗有了物质上的光明乃驱散。那么人类心灵中的黑暗呢？事实上造就人类心灵的黑暗因素何其多也，仇恨是黑暗，妒忌是黑暗，骄傲是黑暗，贪婪是黑暗，懒惰是黑暗，暴饮暴食是黑暗，愤怒是黑暗。所以耶稣告诉门徒，你们是世上的光。他还说，城造在山上是不能够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这就照亮的一家的人。这是马太福音第五章14-15节。这话有几层意思。第一，耶稣希望门徒做光，希望他们代表光明而不是黑暗，代表温暖而不是寒冷，代表正义而不是邪恶。这不仅要体现在自己的言语上，而要体现在自己的内心里，体现在自己的行动上。第二，耶稣希望门徒能够让世人看到自己的光。他打了个比喻，说门徒要像建造在山上的城市一样，一个建造在山上的城市，它发出的光是四周都可以看到的。相反，如果我们把光放在山谷里面，那它的影响力就很有限了。耶稣不希望门徒把他的道当成个人的修行，既然他的道是生命之道，何不让更多的人看到呢？第三，延续上面的说法，如果一个基督徒把自己的光藏起来，别人看不到，那么也就失去了做基督徒的意义了。我小时候用过煤油灯，这个煤油灯的光啊，比电灯微弱。我有时候在煤油灯前面做作业，所以就照上一个灯罩放在自己的面前，那么结果只有我一个人能够看。有时候全家人都要用灯，那么我就要把灯罩拿掉，把灯放在高高的地方，这样才能够照亮全家的人。很多时候我也在想，如果自己能够做光照亮别人，那该给自己的生命增添多少意义啊。没错，这也正是耶稣要我们基督徒所做的。但愿我们听众中的基督徒朋友都能够活出生命之光来，照亮我们周围的一个个角落，让我们的世界大放光明。
朋友您好，我是谢德华。您我都希望世界和平，但是您我是否能够做一些什么使得世界和平呢？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事情，一位微小的您和一个毫无权力、毫无地位的我能做，使得全世界快一点实践和平，实现这个伟大的美梦呢？答案是有的。我们要为全世界和平和全世界各国的领导人祷告。很多人不知道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是使徒保罗写的，他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应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的面前可蒙悦纳。这句话在提摩太前书第2章。 保罗的意思是，基督徒不但可以为各国的领导人祷告，基督徒有责任为各国的领袖祷告。神在天上要垂听，要应允，要祝福。请我们今天就为中美两国的总理、总统、其他的领导人祷告，好吗？我们在天上的天父，感谢赞美您的圣名。您是那位高高在上的，但是也是那位关心世界上每一个人的神。我们感谢您关心爱护您所创造的世界，我们感谢你参与我们日常的生活。天上的天父，今天特别为世界和平祈祷，特别为中美两国的关系祷告，特别为中国的总领、美国的总统、两国其他最高的领导人祷告。我们把他们摆在您的施恩宝座前，请求您赐智慧给他们，帮助他们按照您的旨意治理这两个国家。我们要为全世界上其他150多个国家以及他们的领袖祈祷，我们为世界和平祈祷，我们希望所有的领导人都会知道天上有一位真神，就是您，而且得知他们有责任追求和平，希望他们都以公义治理自己的国家，用智慧颁布法律，按照一颗爱人如己的心，使得公民安居乐业。天上的天父，我们知道您就是和平的君王，所以我们在寻找和平的时候，不愿意从任何其他的地方得着。真正的和平只能够从您而来，真正的和平就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请您帮助我们宣扬耶稣的真理，使得全世界的人都能够聆听、相信、认识您的爱，接受顺服。同时，请您让所有的国家允许公民自由的聆听、相信、顺服，然后自己传扬给别人，让他们也相信。早晚，全世界都会有机会成为基督徒，实现世界和平这伟大的美梦。天上的父啊，今天这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